收听的是90.1 FM。比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On August 22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 Xi Jinping unexpectedly missed a scheduled speech at a BRICS summit in South Africa, raising eyebrows as such absences by top Chinese officials from high-profile events are unusual.
Xi Jinping 意外缺席金砖峰会工商论坛。8月22至24号，南非主持第15届金砖五国峰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没有在22号这天举行的商业论坛上发言，外界认为这很不寻常。
Mr. Xi arrived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on August 21st and was scheduled to speak at a business forum the following day. Instead, his prepared statement was read out by Chinese Commerce Minister Wang Wentao.
习近平在8月21日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原定在第二天的工商论坛上发表讲话，但他本人次日缺席。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代替他在论坛上宣读了习的发言稿。
In his statement, Mr. Xi made a veiled critic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claiming that some country obsessed with maintaining its hegemony has gone out of its way to cripple the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习近平在发言稿中不点名地批评美国，称某些国家执迷于维持其霸权地位，不遗余力地削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Whoever is developing fast becomes its target of containment. Whoever is catching up becomes the target of obstruction, Mr. Wang said while reading the Chinese leader's speech at the summit.
王文涛还宣读说，谁发展得快，谁就成了他的遏制对象，谁迎头赶上，谁就成了他的阻挠对象。
Neither Mr. Wang nor Beijing provided an explanation as to why Mr. Xi was absent from the forum. China is a core member of the BRICS, which also include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South Africa.
王文涛和中共都没有解释习近平缺席论坛的原因。中国是金砖国家的核心成员，金砖国家还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
While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ould not attend the summit in person due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arrest warrant for his alleged war crimes in Ukraine, he managed to join virtually.
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因涉嫌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而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无法亲自出席峰会，但他还是以视频方式参加了会议。
The China Global South Project, CGSP, said that Mr. Xi's absence from the forum on August 22nd was very unusual, and this marked the second instance of a Chinese official skipping an event after formerForeign Minister Qin Gang's absence from last month's Foreign Minister's BRICS meeting.
非盈利多媒体机构中国全球南方项目表示，习近平缺席22号的论坛极不寻常，这是继中共前外长秦刚缺席上个月的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之后，中共官员第二次缺席会议。
The CGSP stated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 X, formerly Twitter, to say this is extraordinary is an understatement, as Chinese leaders never miss highly choreographed events like this.
该机构在推文中表示，如果说这是非同寻常的，那也太轻描淡写了，因为中共领导人从来不会错过这样精心安排的活动。
It added, This is the second mysterious Chinese absence from a BRICS event this year. Before he was replaced, Qin Gang also inexplicably failed to appear at last month's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Cape Town.
该机构还说，这是中国今年第二次神秘缺席金砖国家会议。在被免职之前，秦刚也莫名其妙地没有出席上个月在开普敦举行的外长会议。
Mr. Qin was removed from his post on July 25th, just 7 months after taking the job and a month after disappearing from the public eye. The last time he was seen in state media was on June 25th when he welcomed diplomats from Russia, Sri Lanka, and Vietnam. The reason behind Mr. Qin's absence remains unclear.
今年7月25号，刚上任7个月的秦刚在公众视线消失了一个月后，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的时间是6月25号。当时他欢迎了到访的俄罗斯、斯里兰卡和越南外交官。秦刚消失的原因至今还是谜。
On August 23rd, Mr. Xi met with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Cyril Ramaphosa and discussed developing China-South Africa relations.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e two leaders reached important common understandings.
8月23号，习近平会见了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双方就发展中南关系进行了讨论。中共外交部称，两国领导人达成了重要共识。
But Chinese official media and diplomats avoid mentioning Mr. Xi's absence at the BRICS Business Forum.
不过，官方媒体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都只字不提习近平缺席论坛。
Brian Hart, a fellow from the China Power Project at the 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old CNN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acute that pulled Mr. Xi away during this window. He said, when it comes to personnel matters or sensitive issues, Chinese officials tightly lock down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Abnormalities like Xi's disappearance are yet another reminder that Beijing can be a black box.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贺伯然对美国有线电视网表示，习近平缺席可能有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他处理。他说，在涉及人事问题或敏感问题时，中共官员会严格封锁信息流。像习近平失踪这样的异常情况再次提醒我们，北京可能是一个黑匣子。
The BRICS Business Summit is the first to be held in person since 2021. It comes as the bloc seeks new relevance in the face of Russia's war in Ukraine, South Africa's crashing economy, and sharpening competition between Asian giants China and India.
这次金砖峰会是自2021年以来首次由各国领导人亲自出席的峰会。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南非经济的崩溃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日益尖锐的竞争，金砖各国正在寻求新的相关性。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8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梅西。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宣布制裁俄罗斯原子研究机构；加国西部山火地区大部分旅行禁令已解除；秋季开学在即，魁省学校5000教师职位空缺；零售销售数量下滑，加拿大央行下月或不升息；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开车超速被罚273元。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加拿大8月23号宣布制裁更多支持持续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机构，重点是银行、国防公司和核部门，禁止与4名俄罗斯人和29个实体进行交易，其中包括一家步枪公司、一家造船厂和原子研究机构。 这个禁令针对的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子公司，以及一家帮助向国外出售俄罗斯核技术的出口机构。渥太华表示，鉴于俄罗斯军队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核电站的情况尚不清楚，此举的目的是推动俄罗斯遵守国际核安全标准。加拿大已对数千名被指控支持俄罗斯战争的个人和公司实施了制裁，但专家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渥太华如何执行这些制裁或监控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表示，他正在调查俄罗斯雇佣军组织瓦格纳的领导人在周三的飞机失事中丧生。他说，我刚刚获悉这些报道，因此我们将确保跟进，我们正在评估情况，未来几天肯定会有重要的外交讲话，特别是与我们在七国集团中的盟友。8月23号在卑诗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应急管理厅长马伯温表示，对奥肯纳根地区发布的旅行禁令达到了预期效果。西基洛纳旅行禁令将持续到9月4号，如果条件允许，可能会提前取消。目前西部山火地区大部分旅行禁令已解除。马伯温说，省府将与地方政府和原住民合作，继续将撤离人员安置在现有的住所中。任何计划前往卑诗省旅行的人都应该避开火灾影响的社区，并遵守疏散命令和警报。出发前需查询所经地区的情况，准备好应急包，让同情心和常识引导您。在撤销命令之际，部分旅游经营者表示，即使在不适用旅行限制的社区，他们的业务也急剧下滑。在新闻发布会上，到访灾区视察的省长尹大卫说，消防员的英勇努力帮助平息了大火，卑诗省正在开始寻求重建和恢复，与联邦政府、原住民和其他各方就恢复问题进行的工作、讨论、努力和伙伴关系已经开始，为最需要的灾民腾出了酒店房间。他说，非常感谢旅游部门的同情和理解与支持，我们知道这里旅行订单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计。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学年开始前，魁北克省中小学还有5000个教师职位空缺需要填补。魁北克省教师工会说，返校是个挑战，呼吁魁北克省政府通过改善工作条件来解决教师短缺问题。教师工会领袖本在8月21号上午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紧急呼吁魁省政府更好地支持学校员工，包括教师、管理人员、心理学家、言语治疗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据报道，魁北克省教育部长伯纳德·德兰威尔承认，到那时将不可能找到足够的完全合格的教师。他的目标是每班有一名成年教师。教师工会 CSQ 主席埃里克·金格拉斯说，教师不合格，缺乏对有需要的学生的支持，以及魁北克教师人员的缺乏，是面对的主要的挑战。加拿大统计局8月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全国零售额基本持平，但销售数量下降了 0.8%， 这是消费降温的迹象，它将使央行下个月加息的可能性降低。据《金融邮报》报道，加顶银行经济学家蒂亚戈·菲格雷多在一份报告中说，最新数据继续表明未来经济增长疲软，这与加拿大央行的预期一致，因此最新数据可能会让央行官员在今年剩余时间内保持利率不变。加拿大央行将于9月6号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决定未来利率的走向。央行自2022年初以来已加息10次以抑制通胀，今年7月全国通胀回升给央行是否继续加息增添了不确定性。另外，经济学家呼吁央行9月暂停加息，因为7月份的失业率自4个月以来增长了半个百分点，达到了 5.5%。 日前，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高级通讯顾问兼新闻秘书普林斯卡斯向 Daily Half 证实，方慧兰以每小时132公里的车速超速行驶被警员拦停。事发时，方慧兰正驱车行驶在亚省大草原城与和平河之间的公路上。普林斯卡斯说，方慧兰收到了一张273元的罚单，他已全额支付。事发后，一些人在推特上给特鲁多发帖，想探探总理对此事的态度。另一些人推文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本月早些时候， 方慧兰在回应加拿大大西洋地区燃油价格上涨和负担能力加重时，称自己没有车，反对党指答非所问。当时方慧兰也表示，她确实理解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因离不开车可能面临更大挑战。以上新闻由瑞静编辑，梅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昨天呢，咱们聊了一下关于发动叛乱的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金之死，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啊，这个是普京制造了这场空难。今天呢，普京就这个事情正式的表态，称正在进行调查。普里戈金之死其实对所有普京的反对派都造成了寒蝉效应啊，这也是普京巩固权力的一种做法。我们一会儿呢会聊一聊普京对他反对派采取行动的这个相关的黑历史。其实呢，这个是普京一贯的这种行事的方式啊。那么我们也会给出一个普京策划这一场空难的旁证。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呢是金砖国家的扩容。伊朗、埃塞俄比亚、阿根廷、埃及和沙地阿拉伯还有阿联酋这六个国家呢，明年将正式的加入金砖阵营。其实看看成员国就感到中共其实挺可怜的啊，拉个朋友圈不是专制国家就是经济遇到严重问题的国家。其中阿联酋是否会真的成为金砖的成员国还存在着变数，因为阿联酋呢正在举行大选，阿根廷呢正在这个举行大选，候选人中有一位是类似于川普的人物，而且这个人是绝对的要想跟这个中共脱钩的。这个事情咱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聊这个人啊，他其实有一些这个想法非常的有意思，跟这个美国的昨天晚上举行的共和党这个初选辩论的这个候选人就是 Vivek， 就是那个我们叫的拉面哥那个人，有很多非常相像的地方啊，我们可能到周六的时候放到会员网中再讲。那么应对这些穷国的话呢，习近平又要拿出100亿美元啊给他们撒币了。很多人觉得非常奇怪，说中共没钱为什么还要在国外这么撒币啊，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钱给老百姓。其实呢这也是精心计算的结果啊。我想了想这个问题呢，我给出了三个理由，一会儿咱们来谈一下。第三个新闻呢就是关于福岛核电站向太平洋排废水这个事儿，中共呢完全罔顾科学拉仇恨，这个事情会让中共在国际上更加的孤立啊。我们一会儿说一下这个福岛核电站的事情，我看国内很多人在囤盐哈，我觉得真的是上了中共的当了。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顺便说一下哈，今天呢就是刚刚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川普在几分钟之前吧回到了推特，22分钟之前啊回到了推特，在推特上又发了一张这个他的这个被封锁和解封之后的第一篇推文啊，就是他的 Mugshot。所以 Mugshot 就是川普今天在 Fulton County， 就是亚特兰大这个 Fulton County， 不是亚特兰大 Georgia 哈，这个 Fulton County 呢就是去自首。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被起诉了嘛，所以他到警察局去，然后呢在警察局呢照了一张大头照。所谓大头照的话，就是所有的嫌犯为了防止你逃跑，警察局要给你留底啊，将来如果通缉你的话会把这个照片贴出来。这个照片的话就叫做 Mugshot。因为有些人他这个买这个 mug 的时候，就喝水这个 mug， 在这个 mug 这块有一个这个自己的头像啊，所以他叫 Mugshot。那么这个川普呢这个突然之间回归推特的话，可能是那个不光是为他的大选做准备，可能也是为相关的这种法律诉讼呢要这个做出反击。关于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话，咱们这个后面有更新的话呢，就是后面以后咱们再跟大家谈这个事儿哈。那么咱们回到咱们今天自己的要原来计划谈的话题。第一个呢就想聊一下这个普里戈金之死。路透社呢在礼拜四就是今天呢援引了两位美国官员的话说，华盛顿相信一枚从俄罗斯境内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可能是击落了普里戈金乘坐的私人飞机，就是说他的这个飞机失事呢是被导弹打下来的。不过这两个人说呢信息都是初步的啊，正在被核实。这两个官员呢也要求匿名，没有提供证据。其实我想如果是在这个俄罗斯境内发导弹的话，有可能会被美国的卫星监测到哈，就是可能会有相关的这种数据。但是呢如果美国的卫星刚好没有对着这个地方的话，那如果又不在这个雷达搜索的范围之内，可能确实也没办法发现。所以这个事情呢只是一种说法啊，说是这个被导弹打下来的。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在这个普里戈金的飞机起飞之前，有人对飞机进行了不同寻常的修理， 怀疑是在机翼这个地方安装了炸弹啊。总之这场空难呢是一场人为的因素，而且空难发生之前呢，这个飞机没有向地面呼救啊，应该是突然发生爆炸，这个机上的人可能都来不及反应就已经死掉了。那么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呢，这个普京首次就空难表态啊，说他向这个遇难者的家属表示哀悼啊。这个呢就是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这个普里戈金呢这个死了这个事儿呢，这个普京说要向所有的在他飞机上遇难的这个遇难者的家属啊要表示哀悼，还说呢这个瓦格纳在乌克兰战争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啊，俄罗斯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然后呢普京还说呢他认识普里戈金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还说普里戈金很能干。但是呢普京也强调说普里戈金犯了错误啊，应该指的就是六月底的那一场叛乱。之后呢这个普京说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啊，他专门就是叫做 Investigative Committee 啊，就这么一个调查委员会呢会调查这起空难，但是呢离做出结论还需要时间。所以普京整个的表态非常的官式啊，好仿佛从头到尾就是他讲的话都是把它摆在一个不知情的第三方的立场上。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带有很深的普京做事的风格啊，或者说是他的 signature 啊，就是非常像他干的事情。因为这个普京呢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回了。我们知道俄罗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反对派叫纳瓦尔尼啊，这个人也是这个欧美每次指责普京的时候几乎都要提到他的名字。他呢是在西伯利亚中了毒。他中的那种毒呢是军用的神经毒剂叫 Novichok。所以一般人的话是根本拿不到这种神经毒剂的，只有俄罗斯军方才会有啊，所以他可能是俄罗斯的 FSB 啊，就相当于美国的中情局啊，是俄罗斯联邦情报委员会，他们可能是给这个纳瓦尔尼下的毒。然后呢这个下了毒之后呢，这个纳瓦尔尼还被普京逮捕，然后呢判处了19年的徒刑啊，说他宣传极端主义。所以普京对他的对手啊，就哪怕不是像瓦格纳这样的叛乱，只是在政治上对他反对，在言语上对他这个进行揭露的话，他就要进行这么严厉的处罚啊，甚至还要给他下毒。还有一个案例也是很有名，是俄罗斯的双面间谍叫斯克里帕尔。这个事儿是当时我2018年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当时也非常的震惊啊，因为他被下毒的地点不是在俄罗斯，而是在英国。这个人他是一个英国和俄罗斯的双面间谍啊，就等于是把英国的情报给俄罗斯，把俄罗斯的情报给英国，这是双面间谍。2018年他和他的女儿在英格兰西南部城市索尔兹伯里的一张长椅上被发现昏迷在那里，等于是他们在英国的一个城市中的长椅上坐着的时候被人下毒了。他们中的毒同样是跟刚才说的那个纳瓦尔尼中的毒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毒，是军用神经毒剂 Novichok。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这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在后面操作嘛，而且是在英国下毒。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2018年川普已经当总统了嘛，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很多人就会说你看普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川普呢当然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那么还有一个人呢，也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前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 KGB 的特工，叫做李维宁科的。他等于是原来跟普京在 KGB 里边是同事嘛，在科格博里边是同事。他也是曾经直言不讳的去批评普京。按照英国当局的说法，2006年的时候李维宁科喝了一种茶，这个茶里面有放射性的元素布210。210的话是它的原子量啊，就是它的质子加中子加的一块是210，所以就是喝了这个东西呢，他就死了。死了之后呢是这个年仅43岁。所以你想一般人的话，一般人就算下毒的话你也不可能拿到这种放射性的元素是吧。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案例也特别有名，当时我看到的时候非常 shock 啊，非常非常震惊，就是乌克兰的总统尤申科。尤申科曾经是乌克兰反对派的领袖，2004年他去参加这个总统选举。他的这个政见的话是比较亲西方的，而当时呢他的这个对手是亲莫斯科的，就是亲普京的总理亚努科维奇。这两个人竞争的时候，尤申科当时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那亚努科维奇的话当然是普京想扶上位的人。所以结果呢，这个尤申科在竞选期间，他在基辅市这个的以外哈，跟乌克兰安全机构的官员一块吃晚餐的时候就被人下毒了。下了毒之后的话呢，他后来发现他身体中啊含有的这种叫做一种叫做戴奥辛的一种东西哈，比正常的水准多出1000倍。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就下毒，下毒之后的话他的脸部跟身体全都因中毒而变形。他在事后接受了几十次的手术， 我还记得尤申科哈，就是他在被下毒之前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但中毒之后他整个脸部皮肤凸凹不平啊，变得非常可怕，皮肤的颜色，那皮肤凸凹不平，颜色也特别可怕，完全毁容了。我不想再一一列举普京反对者的下场啊！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知道这些故事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和欧洲的很多的政客，他们把普京视为极为危险的人物，而且对他是完全不信任，因为所有他的反对者最后都是这样的下场。虽然普京自己否认这些投毒和暗杀的行动，但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相信他还是看到别人知道是他干的啊，就是他当然不承认了哈，但是他看到别人做出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指责是他干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挺得意的，挺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会让其他别的人对他产生畏惧，这是他树立个人威望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咱们以前曾经讲过马基亚维利的这个他的一个政治观点嘛，就是说让人畏惧比让人喜爱更加伟大啊。就是你让别人喜欢你的话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啊，你要一个一个的去讨好，但是如果你要让人害怕你的话，只要你做出一个让人害怕的姿态啊，或者做了这样的事情的话，别人就会害怕你。普京恰恰是通过这些投毒和暗杀来这个树立一种这个他的这种不可挑战的这种强人的形象啊，非常可怕的这种强人的形象。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被普里戈金的叛乱打脸了之后，就是六月份这次兵变啊打脸之后的话，他需要迅速的采取行动挽回他受损的威望，所以普里戈金必须死，而且越快越好。普京呢下令暗杀普里戈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旁证，就是这一次飞机坠毁的时候，瓦格纳高层几乎被连锅端了，最顶尖的六个领导人都被干掉了，但是啊，有一个人是幸免于难的，这人的名字叫做安德烈特鲁舍夫。俄罗斯有一个媒体叫《生意人报》，他在这个七月上旬的时候刊发了一个专访，就是当时普京啊，这个。在6月29号就是兵变的五天之后，和普里戈金还有瓦格纳其他领导人一起会面，这也是让人很吃惊的一个事儿哈，就是普京跟普里戈金在兵变五天之后会面。然后呢，普京说当时他就向瓦格纳组织人员的前途做了这个说明啊，他提供了多个选项，其中呢有一个选项就是由一个代号叫做白发的人啊，就 White Hair 就是这个白发的人继续领导瓦格纳，多数人都同意，就说明这个人在瓦格纳这个集团中的话，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支持哈，包括他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呢，普里戈金不同意。当时呢，这个普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没有讲这个白发人到底是谁啊？那现在咱们知道了，就是这个安德烈特鲁舍夫。特鲁舍夫是一个什么人呢？特鲁舍夫是俄军的一个退役的上校啊，也就是说他原来是俄罗斯体制内的人物。在2014年瓦格纳集团成立的时候，特鲁舍夫就是瓦格纳集团的执行董事和创始人之一，所以他是瓦格纳的元老，跟普里戈金一样。然后呢，瓦格纳也是通过特鲁舍夫和俄罗斯的国防部进行沟通和协调，所以他是普京的人，或者说是普京在瓦格纳里面的监军啊，在瓦格纳集团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这个创始人啊，同时又是执行董事。那么尤其是在乌克兰和在这个非洲和叙利亚的一些行动中，这个特鲁舍夫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在这个瓦格纳中他是有威望啊，这个有他的人脉啊，然后呢，这个他也曾经做过很多的这个就是瓦格纳的管理工作，所以当瓦格纳的高层被连锅端了以后呢，领导权自然就会落到这个硕果仅存的老领导啊，就特鲁舍夫的身上。所以这次空难啊，包括死的是谁，都是普京精心布局的结果。那普京这次暗杀的话呢，算是为自己挽回了一些脸面啊，至少他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跟普京对抗是没有好结果的。这个也会在他的反对派中啊造成寒蝉效应啊，就是很多可能政治人物的话可能就不敢再批评他了。但是我觉得哈，任何事情他都是有两面的。当普京这样做的时候啊，他其实也会让很多军方的人士感到一种危险。为什么？就是因为俄罗斯军方有很多人，他们是瓦格纳的同情者。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个瓦格纳叛乱的时候，在这个罗斯托夫这个指挥俄乌战争的前线的这个大本营或者说指挥中心中，没有人去阻止这个普里戈金啊，就说明整个这个俄乌战争从领导人，从这个高级领导人到中级领导人到底下的士兵，他们其实都是很多人同情瓦格纳的啊，所以当瓦格纳发动兵变从这个地方出军的时候，他们竟然都没有阻止。那么这样的事情哈，在普京看来一定就是一种背叛。 所以这些人他们可能将来都会被清算，他们可能也会，他们现在也知道自己将来会被清算，只不过现在不会清算他们，因为现在这个普京还指着他们在乌克兰